主耶稣，我们为着这个特会感谢你，谢谢你到目前为止所释放的话语。我们向你祷告，今天晚上更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祷告，但愿你的负担能够传输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把自己献上，为着享受你，为着我们生命的长大，让我们能够成熟，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愿意成熟，我们愿意成为你成熟的心腹。主啊，我们把这个聚会，今天晚上的聚会奉献给你。主啊，美化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心腹，更预备我们成为你的心腹。主耶稣，我们爱你。在这个聚会里面，你居首位，主啊，向我们说话。圣徒们，你们可以看见这一篇信息是非常重的负担。你们看到这篇信息的篇题就是约瑟一生中所见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让我这样说，这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的第七册，就是110篇到120篇。我不是想要在这里卖书，但是我们这些书在这里有特价，也许我试着要来做售货员。这些信息我们在这个纲要里面的一切的信息，水流直视站有负担以这些信息都成书，不只是为着我们祷告的来读，也让我们有负担能够分送给我们一同信主的弟兄姊妹们，甚至不信的人。如果你是信徒，你爱主，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争辩，这实在是太美好了。我在这里都缺少了我在那边画的标记，因为我在这里到处都放标记。我实在宝贝这些信息，而且我今天晚上还需要受限制，让我对这个话的回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最后的一段话。但愿主使我们心转向主，操练我们的灵，仰望主，让我们都能够有可听的耳朵，听见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我们所在乎的就是圣灵所说的话，我只在乎这个圣灵要说什么。我就是今天晚上想听到圣灵的说话。好，当我在考量这个负担和这个标题的时候，篇题当然整篇的负担主要是讲到我们是要享受基督与在生命里长大以致成熟整个特会的负担。但是在今天晚上的信息还有明天早上的信息，主要是讲到能够成熟，达到成熟。达到成熟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一直有成熟的眼光，达到成熟也的就是说结果就是成熟。所以我们必须要成为成熟的心腹，主只会来迎娶当我们达到了成熟，他才会来迎娶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也很诚实的来说，我说主啊，我需要你来帮助我。你们也许会说，李弟兄说过不要在这边说主啊帮助我，但是另一面使徒行传，你不能把主的指示只是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在使徒行传，保罗说我知道今天得着主的帮助，让我来为福音传讲基督的奥秘，所以我需要主来帮助我，现在需要主帮助我，我也需要你们帮助我，借着你们的操练灵和转向主的心。在约伯记的生命读经里面，我引用这里话说到，成为基督徒不只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个怎么说啊？请你们注意听，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医生，他只 对付一些不可能的情形。所以要成为基督徒不只是不可能，不只是困难，而且是不可能的。只有终极完成经过过程的灵，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是那包罗万有的灵，能够使我们可能。所以我们需要转向这一位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他乃是在不可能的范围里面。我们都是不可能的情形，是吧？你们看看，我们都是拉撒路，我们只要就是做见证，我只相信主。我们彼此见到的时候，我们什么话都不用讲，感谢主，我们都还在这里。然后说到，只有那灵是可以成为基督徒，也只有那灵能够成为得胜者。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读这个纲要。我愿意给你们几个例子，或者是开头的话。来，这里在创世纪的一些注解，真是非常的惊人。雅各的历史和约瑟的历史，乃是成为一个，让我们看到他乃是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这篇题说到约瑟一生中所见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这个看到雅各的成熟，但是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是在约瑟身上看到。如果你看看雅各的一生，他开始变化是从创世纪32章开始，当他与主在那里摔跤，他与主摔跤，主与他整夜摔跤，然后主摸着他的大腿窝，就是全身最强的那个肌肉，就是表示神摸着他的天然的力量，然后他的名字就改变成以色列。你们，那个是雅各开始的变化，在这个之前没有变化，到32章那个是他开始变化。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是重复生命读经的话，还有注解的话，我们可以说到在36章的末了，你看到雅各的变化大部分都完成了，但是他的成熟还没有完全。你可以变化，你还可以喜爱你一个孩子，就像他喜欢约瑟一样，他给这个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他没有给其他的儿子们，所以这就给约瑟一个麻烦。我们知道这是在神主宰权柄之下。那从37章，创世纪37章1节到43章14节，我们看到雅各成熟的过程。 Ricky 弟兄还有James 弟兄都让我们看到，说到希伯来书，说到但愿我们都能够被带到成熟。我希望我们都有这个祷告，主啊，把我带到成熟，主啊，把我们都带到成熟的地步。我们需要个人的祷告，也需要团体的祷告。如果主不把你带到成熟，他不把我们达到成熟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都成熟，所以我们要为这个祷告。然后我们看到雅各和约瑟的历史是相互的，那32章，创世纪32章非常的惊人，就是神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就是他是一个与神征战的，或者是神的王子。我们是不是与神常常征战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是与神挣扎。如果我们跟主谈话久一点，他就会打败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与神挣扎，在祷告中你可以在每花时间，当我们的心向他敞开的时候与他摔跤，这是很好的。但是你在雅各身上看见，就借着他的成熟的过程， 到他创世纪最后的时候，你看到他在那里祝福每一个人，他在祝福法老，祝福他的儿子们、孩子们。所以雅各创世纪一章二十节，我们看到神创造了人，是吗？他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形象创造人，让他们能够管理这个全地。所以这里讲到形象还要掌权，但是你来到创世纪最后的时候，你看到雅各身上有这个形象，他就彰显神。你所看到约瑟身上看见的就是他在那里为神作王。所以我们有掌衔，一开始的时候有形象跟掌权，然后在最后也有看到，创世纪的最后也看到形象与掌权。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我几百万年都看不见这个。这本书就是生命读经，我们现在还在这里发展、发挥、寻探索。耶利米书说到，我找着了你的话。我们常常读过去，但是我们需要在主的话里天天来发现，然后我们要吃我们所发现的，那这个就成为我们心里的快乐和喜乐。好，圣徒们，愿意给你们几个定义。这里讲到变化的定义，变化乃是有新陈代谢的，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有变化。变化就是我们新陈代谢的，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有改变。我们弟兄让我们看到，穆迪有次说过，重生乃是一个最大的神迹。但是重生就这样一眨眼之间就发生了。当保罗到大马士革的色的路上的时候，那就有光照他，他就问主说，你是谁？然后主说，我是耶稣。所以我们在那里呼求主耶稣，那里就看到重生就发生了。但是哥林多前书也讲到，我们一眨眼之间就得荣耀。这眨眼是多快呀？是非常的快，是吗？所以一眨眼就融化了。但是我们都在这个变化的隧道当中，变化是一件非常大的神迹。李弟兄用了一个例子，讲到这个化石。我不讲这个，讲太多了。但是你们知道，化石这个，当这个木变成了石头，这是在地里面，或者是考古学里面让我们看到，看起来非常像这个本来的那个木头，但是完全的被石头的性质所取代了。所以我们都愿意成为这样的情形，看起来就像但以理跟他以前很像，但是呢他是完全被基督石化了。弟兄，你也可以做见证，当你来主的恢复的时候跟今天不一样了，这个应该非常鼓励你，是吗？在你得救之前你是什么样子，我不愿意认识你在得救之前，但是我愿意现在认识你。好，你是被基督取代，而且你被基督变化。那什么是成熟？成熟，这是非常重要的定义。成熟就是被神圣的生命充满，它来改变我们。成熟就是被神圣的生命充满，来改变了我们。然后圣徒们，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变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成熟。变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成熟。然后这个是变化，那这个我是在一本书里面发现的，我不太记得那个书的名字。就是我们弟兄在讲到神生机的救恩， 然后他给我们的最后一篇的信息，他讲到我们在生命中作王，他是在最后一次他给我们释放信息的，就是华语的特会，他给我们一个，我们有变化、磨成、融化。你看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的磨成就是我们的在神圣生命里的成熟。我从来没有听过在这个之前的执事的定义，我们的磨成，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就是我们的成熟，在神圣生命里的成熟。借此我们有份于完全的有份于神的神性，而且能够有他非常确实的有了他的神性。所以在神完整的救恩里面，我们看到磨成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面的变化。然后他说到，也是我们在变化形象或者是融化之前的预备。当我们达到一个完全的成熟的阶段，就表示我们达到了，在我们变化形象之前都有这样的预备。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成熟的情形，我们对基督的享受还有生命的长大能够达到成熟，就是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在那个之后就是融化，就是融化。同样我也愿意指出，在雅各最后的时间，他祝福每一位，你也可以看看那里的注解，就是他的祝福乃是他的生命的永流，祝福是生命的永流，祝福是神借着在生命里的成熟的永流，祝福是三神借着成熟生命的永流。我愿意把这些定解，也许你们注解你们定义，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全部记下来的话，希望这个信息还将来还可以再来看到。不管怎么样，你有这本书你就得着一切。我真是觉得我应该坐在这里读给你们听，这一切都是从这个生命读经来的。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一大点，按照属灵的经历，雅各和约瑟乃是一个人，约瑟代表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就是基督构成在雅各成熟的性情里，他就是一个成熟的性情，成熟的，他是作为由基督这完全者所构成的成熟圣徒，雅各借着约瑟掌权。你来看到他们两位的故事，他们乃是彼此相连的。我们看到约瑟就是雅各的成熟的那一面，这是非常大的启示，非常惊人的启示。好，来到第一终点，约瑟所预表掌权的一面乃是构成到我们全人里面的基督。你不用回答，但是想想看，基督有没有完全构成到你的里面？当然还没有。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满足。在一个长老训练的书里面有一个标题是说到，不要成熟，不要满足。在这个特会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感谢主，我没有想到 Ricky 弟兄会这样讲。他从生命记4章25节就想到说，有些人在这个土地里面他们就颓丧了，就是因为他们起初的想法。如果一个刀子钝了，就没有办法来切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也许对我们对主的爱起初是有爱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变成非常的钝，我们愿意是新鲜的，我们要活的，而且是满了与非常活跃的在主面前。而且我们也不能够从享受毕业，我们对主的享受应该越深更深更深更丰富更丰富而且更高。我们需要天天长大。这首诗歌我们刚刚唱的 林弟兄很爱这本这首诗歌。哦，主啊，在我里面长大，我很喜爱这首诗歌，求你长在我心。很多诗歌都是祷告，我们需要把这个祷告到主面前。哦，主，求你长在我心，你外再无他求。所以这每一行都是祷告。好，现在来到第二终点，约瑟这做梦的，他是一个做梦的，我们说到他是做梦的，乃是讲到一个异象。他的哥哥们说他们不喜欢他，这个话不够强，事实上他们恨他。当然你也会看到他为什么恨他，因为他第一个，他父亲给他做了一个彩衣，就表示他的爸爸特别喜欢他，偏爱他，所以他们就说，哦，这个做梦的专家来了。他们却不知道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做梦的人。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家用各种语言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结果比拉多还没有重生，他就写在那上面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同样的，这个约瑟他们说这个做梦的来了，这个做梦的专家来了。我们需要看见神的异象，神经纶的异象。好，约瑟他梦见按照神的眼光，他的子民乃是满了生命的河捆，也是满了光的天体。约瑟的两个梦都是出于神，向他揭示神对他地上子民之性情、地位、功用和目标的神圣眼光。当我们在天然的想法里来读的时候，我们不太专注于这个，我们在想到其他的河捆向他跪拜，是这样。但是约瑟说，他向他的哥哥们说，你听听，我有这个做了这个梦。我若在他那边的话，我会说，约瑟不要讲了，他们已经很对你不高兴了。那是神主宰的权柄，他这样说了。说你听听我做的梦，他说我们在田里河捆架，忽然间我的河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河捆来围着我的河捆下拜。这就是我们来看的，就是看到这河捆向他下拜。所以他的哥哥们对他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真要管辖我们吗？然后他就说，我还有另外一个梦告诉你们。他说有太阳、月亮与十一颗星向我下拜，这次连他的父亲都向他下拜了。他父亲都很不高兴，说责备他，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我很喜欢这一段，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他知道这里有一些事情，所以他虽然不知道，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就发现是这样。那这里的点不是下拜的主要的点，下拜的点乃是说所有神的子民都是河捆满了生命，所有神的子民都是光的天体，满了光。在生命读经里面，我们弟兄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说我有一个强的负担来与你们分享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这一点。他说我有一个很强的负担， 如果你读生命读经或读执事的书，说到我有强的负担，你就应该停下来说，哦，主啊，把你这个负担传输到我里面，我要有同样的负担让我看见。李弟兄说，我有一个强的负担要跟你们交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所有神的子民都是禾捆，满了生命的禾捆，也是满了光的天体。什么是禾捆？我们怎么来定义禾捆？禾捆就是这些很多稻禾，禾捆就是禾捆。我们再来看看，你看所有的圣徒们都是禾捆，都是禾捆吗？哦，它是一个禾捆，满了生命。你妻子做些事情让你很不高兴，你会不会说，哦，这是一个禾捆，我满了光，满了生命，是一个光，是天体，满了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看见。这就是我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基督徒不只是不可能，不能，而很难，而且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位都要有这样的眼光，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的心，我们要转到我们的灵里。好，现在来注意听第一小点，我们必须用神圣的望远镜，神圣的望远镜。你来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彼此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来看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错误，都有软弱，但是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借着神圣的望远镜来看彼此。你们现在希望你们都是用神圣的望远镜来看我。什么是这个神圣的望远镜？就是我们要透过时间来看，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在那里没有别的，只有满了生命的禾捆和满了光的众星。因此这里我们神的子民是用神的望远镜来看，每一位都是满了生命，满了光。你要非常小心来讲到神的子民，你如何说神的儿女。因此在这个分号之后说，因此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绝不会消极地说到圣徒或召会。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绝不会消极地说到圣徒或召会，特别是召会。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说到，不要消极的说到召会，圣徒们也不要消极的说到圣徒，不要讲闲话。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我们需要诚实，但是我们彼此的诚实应该是在爱中，但是不应该在弟兄背后说些话。就是如果你在他面前不能说的话，或者你在他面前没有说的话，你不应该在他背后说。所以要小心我们讲到圣徒或者召会消极的，甚至一些事情临到长老们有很多的难处，会让他们听见，他们需要在他们的胸前，在爱，在基督面前，在他们胸牌，在肩膀上背负弟兄姊妹们，就好像在肩，就像大祭司肩膀上所背负的。但是即使你是在这里背负他们，他们对圣徒的眼光应该是，这位弟兄或这位姊妹是禾捆，满了生命，我要他在生命里面更长大，我要他更发光。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次长老聚会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特别是对某一位弟兄，我们就在那边谈自己的事，然后 Benson 弟兄说，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他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位弟兄。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们怎么说，我马上就觉得，主啊，赦免我。这里主要的点就是我们如何帮助这位弟兄。当我们这个长老聚完会之后，我们散会之后，我马上就碰到这个弟兄，我跟他就有个非常好的接触，因为 Benson 说我们如何帮助他，所以我的眼光就被调整，我应该有这个神圣的望远镜来看这位弟兄，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他在生命上长大，让他如何更享受基督，这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还有一次， 也许训练者不记得了，我们跟李弟兄在一起，我们在那里讲到不同的圣徒们关于他们的功用等等，好几位弟兄就说，哦，这位弟兄有这个难处，他有这个难处，那位有那个弟兄，李弟兄坐在那边什么话都没有讲，当弟兄们都交通完，他就说，他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弟兄啊？哦，主耶稣，他是不是一位可爱的弟兄啊？他有神圣的望远镜，并不是说他没有辨别力，我们需要爱弟兄圣徒们，我们也需要望远镜，但是不要忘了这个爱，我们需要爱圣徒也有辨别力，但是我们需要在爱里有辨别力，这样他们能够更享受主，能够更长大达到成熟，就好像使徒保罗说的，他愿意把个人成熟的在基督里献上，这就表示在基督里成熟。所以圣徒们，我们知道民数记24章，你们知道那里有摩押王，他在巴兰，那里有一个24章，所以那个巴兰他在那边，巴兰对巴勒说，那巴兰在那边，他们那些王叫他咒诅，结果巴兰却在那边祝福他们，他说我不愿意咒诅他们，但是结果完全为他祝福，他说使你祝福你的就会得着各种的祝福，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当我们越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祝福之下，就应该积极的，凡是我们越把自己摆在神的祝福之下，凡积极说到召会的就得着祝福，消极的说到召会就把自己摆在咒诅之下，这是注解讲，所以千万不要在这里定罪弟兄姊妹们，这个在生命里的长大成熟，永远不定罪弟兄姊妹们，总是珍赏他们。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确定的，凡是责备圣徒们或者是召会的，就会失去，就没有办法享受生命，没有一个例外。所以我们需要赞美主，为着圣徒们，也要为着我们在我们召会赞美主。不要，如果你是在哥林多召会，不要说我要移民到以弗所的召会去，如果你在推亚推拉的召会，你说哎呀我要移民到菲拉铁菲的召会去，但是你需要看到你在推亚推拉要成为一个得胜者，那是有这个召会，表示我们就看到这个是讲到天主教，当然他们是当地的实际的一个地方召会。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交通，就是当我们来进入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我们在那里看录影，我也不知道 Ken Walker 弟兄在哪里。哦 ，Ken 弟兄，我知道你不记得了，我知道我们年纪都大了，也许你不记得了，但是 Ken 在那里交通，他在交通到这一点，从生命读经交通到这一点，我非常被你的交通感动，我也站起来说，圣徒们，我们的看见都是太美好了，你们每一位都是太美好了，而我也是一样。我那时候比较新，所以大家就赞美主，真是这样。我觉得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得着祝福，也许你不记得这一点了 Ken 弟兄，当然 Ken 弟兄牧养了我们许多人，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牧养。那这里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何等的重要。好，来到第二小点，约瑟的梦支配他的一生，并指引他的行为。约瑟的行事为人这样超特美妙，乃因他受梦中所见异象的指引。就像保罗说，我没有违背我从天上来的异象。 并不是说他对彼得没有违背，他不是对谁没有违背，乃是他对神永远的经纶的天上的意象，就是基督是中心和圆周，是为着神永远的经纶，而且这个建造的教会就是我们对基督的享受，那个是支配保罗的。好，我们继续读。他的哥哥们发泄怒气并放纵情欲，但约瑟制服怒气并胜过情欲，行事为人如同满了生命的河捆，也如天上的星在黑暗中照耀，在黑暗中照耀。我不得不想到腓立比书三章，你们知道在某一个地方保罗说，你们凡事行凡事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让你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你们能够在其中，在那里照耀。他不是说你们在其中在那里埋怨，他是说你们在其中照耀，乃是像世界上的发光体，持守生命的话，持守生命的话，然后像发光之体写在世界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而且把这个生命的话能够活在别人面前。所以我们需要是那一般发光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蒙光照，我们的心要转向主，这样他能够照到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那里观看主的荣耀，然后我们就能够反照他的荣耀。好，现在来到下一点，第三重点，约瑟在属天意象之下的生活，就是马太五至七章所描述诸天之国的生活。他过着这样的生活，充分预备好做王掌权，照着马太这几章所启示属天之国的宪法，我们的怒气必须被制服，我们的情欲必须被征服。好，第四重点说到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就是一直享受主同在的生活。圣徒们，我最近才重新读了包罗万有的基督那本书，这是为我们要来训练的用的书。我告诉你们，要来的训练是非常的好，非常荣耀的，但是我不跟你们讲太多了。但是在那本书里面，李弟兄用主的同在，他是定义为主的微笑或者主的笑容。你有没有主的笑容啊？所以那里有一句话，他说我不愿意误掉主的笑容在今世还有在来世的奖赏。他的笑容就是他实际的同在，我们如果有他的同在，我们就有他的笑脸。你知道他的哥哥们都要杀他，但是这里有一些以实玛利人来，就说他就想说，哦，那我们把我的弟弟卖掉吧，可以赚点钱，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约瑟真是很惊人，真是不可能，要是个基督徒是不可能，只有包罗万有，七倍加强的灵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得胜者，成为基督徒，成为得胜者。约瑟一生有两一面，一面就是预表的那一边，就是约瑟他乃是预表基督在圣经里面，另一面就是他在约瑟掌权的那一面，就是为着我们的经历。一面是预表表记的，另一面是为着我们的经历和享受，所以他有这两面。当这些做买卖的人来了，他们就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来，他就把米甸的商人 他就卖给他们了。结果到了那边，他们就把它卖给一个，那个时候约瑟就卖给一个波提乏，就好像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就是他应该叫他的名字，为什么呢？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灵后提摩太书说到主与我们的灵同在，马太十八章也说到你们两三个人在我的名中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所以让马太二十八章他又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所以耶和华与约瑟在一起，约瑟就成为一个靠主亨通。当他的主人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的时候，结果他不论在哪里他就有权柄。所以约瑟在主人眼前蒙恩，结果波提乏就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都交在他手里，就使他成为管理他的家务。然后这里很喜欢的就是耶和华因着约瑟就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就使这个人都赐福给那个埃及人的家。所以当你在那里的时候，神就要祝福你的上司。好，你们也不要太去分析这个，你说哦，那我的上司要很感激我，不，重点就是我们要主的同在，这样主也能够赐福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这个主人他就把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他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就是当约瑟在这里管理一切的时候，你们可以读，我就不愿意，我没有平安谈讲这个，就是很可怕的，就是他这个主人的妻子来这里给他错，随便讲讲错他了，所以他很生气，就把他下到囚牢里。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找两个律师让我离开这里，告诉圣徒们让我能够从这里面出来。找保罗告诉以弗所人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以弗所书三章一节。然后前面他又说我是在主里的囚犯，这就表示在保罗的眼光他不是罗马帝国的囚犯，他乃是耶稣基督的囚犯。不止如此，这个物质的囚牢不是他的囚牢，乃是主是他的囚牢。我们越享受主做我们的囚牢，我们就越看见，我们就能够有意象，我们就能够做梦看到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那在这里约瑟在监里，结果这话说什么？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而且这耶和华向他施恩慈，使他在狱长眼前蒙恩。这狱长做什么？狱长就让约瑟在那里管所有的囚犯。他就说我现在不是狱长，我只是名义上是狱长，你要是主要的狱长。约瑟他就把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经他的手做的。所以这个狱长完全不在那边管约瑟做什么。如果你是狱长，你一定要很相信一个人，你才会让他可能把这些囚牢都打开，说大家都逃掉吧。所以他表示他很相信这个约瑟，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狱长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 他在那里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经他的手做的，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狱长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第一小点，在主的同在下，约瑟靠主亨通。当约瑟受到苦待时，他享受了那在主的主宰之下临到他的亨通。圣徒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的亨通就是对基督更多的享受，我们的亨通就是主的同在，我们的亨通就是与主的亲密，个人的、私下的、属灵的、七倍加强的与主的接触，这个是我们的亨通，是他是我们的亨通。第二小点，在主的同在中，我已经读过这个，约瑟无论当约瑟享受主的亨通的时候，当约瑟得享亨通时，他和那些与他有关的人都蒙了祝福。第五重点，虽然约瑟自己的梦尚未得着应验，他却有信心和胆量讲解他两个狱中同伴的梦。在我们天然的观念里面，我们自己的梦都还没有应验，那这里有两个人，他们做了梦，他们就被他们的梦很受搅扰，所以他们跟约瑟讲，结果约瑟说，他说就为他们讲解了他们的梦，虽然他的梦还没有得讲解得应验，结果他讲完了之后，他马上的梦就得了应验。一个是不好的，一个是好的，一个就是他恢复了他的职位，成为他的酒正，那另外一位呢，你们也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我一位亲爱的弟兄，不论这是什么意思，反正一位的结果是好的，一位是不好的。好，但是约瑟不在那里玩弄政治，他就跟他们这样子讲解他们的梦了。结果约瑟间接的也直接借着放胆，他从狱中得了释放，然后从狱中直接借着放胆讲解法老的梦，被引到宝座，释放和权柄临到他，都是借着他的说话。他讲解了法老的梦，哦，真是很奇妙。这里有七只牛，非常美丽的牛，然后又有一些这非常瘦的、很可干瘦的母牛，结果就把这个瘦的母牛吃掉了，那个美好又肥壮的母牛，很可怕。所以法老他就告诉他说，你有七年的祝福，然后七年的荒年，七年的丰年，然后这是就有这个非常不好的荒年，要把你的这个丰年的东西吞吃掉。所以法老就问他，我该怎么办呢？他就说，你应该把你所出产的五分之一摆在一边，把五分之一摆在一边，然后等到荒年的时候，你就有足够的粮食来喂给所有的人，让他们吃饭。然后说你需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法老就说，谁能够做这样的事啊？只有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来管理这样的事，因为你解了我的梦，你必须要来掌管我的家。第一小点，穆安德烈曾说过这样的话，好的话语只是所供应的，总该超过他所经历的。这意思是我们该照着意象说话，过于照着意象的应验说话。圣徒们，很诚实的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这样说，我觉得我盼愿你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个意象，我们都是有意象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照着我们的意象来说话。如果我们照着我们的经验也许这么低，但是我们的意象乃是事实，是事实，是吗？如果你照着意象来说，你就会把你的经历拔高。在最近我们在菲律宾的长老同工训练，这件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有绝对的真理， 真理是真理，不论你的感觉如何，不论你的光景如何，真理还是真理。所以倪弟兄说，有些人把真理，当他们错的时候，他们就把真理降下来，当他们觉得他们好的时候，就把真理拔高，你不行的时候就把真理降低。他说这个就表示他们就好像电梯一样，真理就跟着他们上上下下，但是真理是柱石，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不改变的。所以这里讲到，只有那些因着他们被对付了，他们才能够维持真理，站在真理一边，而且说真理。我很喜欢这点。一面来讲，一个人不能够讲真理，除非他有经历，但是在另一面，一个人必须要知道真理与他完全没有关系。一个人如果被带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在那里持守神的话，他如果他不来牺牲神的话，而且他发现这个话定罪他的话，他才能够得着光。这个就是得着启示的秘诀啊！我们讲到高峰真理，神圣启示的高峰，我们必须要说这个话。我们是有意向的人，当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哦，主啊，我在经历上实在是很短缺，但是我们仍然要说这个。我们越说，我们的经历就越上去，配得上去。所以不要像电梯一样把真理降低到你的程度。好，我们现在是坐在基督耶稣里，坐在天上，这个是事实。不论我们的感觉如何，我们都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是照着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好，第三，我们不该照着我们的感觉说话，乃该照着属天的意象说话。我们是有意象的人，我很喜欢这个话。我们是有意象的人，是看见神永远经纶的人。你知道这个看见的人，这个看见的人，这个话第一次用的时候是讲到撒母耳。撒母耳在旧约里面，他是一个看见的人，就表示你是一个看见神的人，你乃是一位看见的人。我们是看见神永远经纶的人，所以我们应当照着神经纶绝对的真理说话。我们第六终点，我们若活出基督，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不是带来生命就是带来死亡。对司酒长而言，约瑟带来官职官复原职；对司膳长而言，约瑟带来死刑。零后二章保罗说，我们是认识基督而有的是香气，我们是献给神的基督馨香之气。我们不论去哪里，这个香气有的是出于死的香气，叫人死。如果你不接受保罗的话，换句话说，不相信主耶稣，那就是属灵的定死。如果你接受保罗的话，那就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祝福。第七终点，我们若寻求主，主要把我们下在监里。你不要说，哦，我不要寻求主了，我不要在监牢里。对不起，太晚了，你已经得救了，你是基督徒了，你必须寻求主，最好寻求主吧。如果你寻求主，你就要预备。我在那边看了一下，你们有些人已经在监牢里了，我们要在我们的监里享受主，这是经历的。没有监牢，我们无法登宝座。如果我们不经历这种反对的情形、麻烦、受限制的光景，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我们生命的长大，我们能够成熟的过程就会非常的受限制。但是如果我们经历一些难处、受限制、一些困难，我们经过一些事情，我们是在烤箱里面。创世纪生命图经说到，这里主的恢复里面有个大的烤箱，而且我们每一位都在那里 有地方。当然我们在烤箱里面该怎么做呢，就应该享受，在烤箱里面享受主，在监牢里享受主。我们不要做逃狱的人，不要做个逃狱的人。我希望这个聚会，你要说我再也不寻求主了，我要逃狱，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当你在监里，你就能够更深更完满的享受主，比你以前享受的更多。我常常做这个比例，你到了尼加拉瀑布，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尼加拉瀑布，有一天我愿意去看到。但是如果你到了尼加拉瀑布底下，你不是在那里有祷告，这个道理的祷告，你说主啊，哦主啊，我为这个瀑布感谢你，这个蓝的天美丽。你如果从那里面经过，你要说主啊拯救我，你在那时候就在主面前非常的真实了，那时候需要主。也许那个情形特别的情形，但是当我们在受限制的时候，在受监牢，在监牢里面受限制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与主非常的真实。我们越与主真实，他就向着我们是最真实的，所以我们必须留在狱中，直到我们毕业得着冠冕。第二大点说到，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预表基督是枝子，借着他的信徒做他的枝子，将神伸展出去。在创世纪49章22节里，全员表征神这多结果子的源头，枝条探出墙外，表征基督的信徒做他的枝子，将基督扩展出去，越过各种限制，在一切环境中显大基督。所以创世纪49章22节说到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他是雅各说的，他在那里祝福约瑟，他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圆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当我们享受它的时候，这个全圆，我们的枝条就探出墙外。我们在这里就像这位穿山越岭的基督一样，能够在复活中，在升天里面经历基督。好，来到第一终点，约瑟登宝座时得着荣耀并领受恩赐。约瑟预表基督在他的升天里得着荣耀并领受恩赐，当然这是约瑟的预表的一面，而且对我们也是要成为经历的。第一小点，当他这个当他升坐登宝座的时候，法老给了他戒指，就表示说你得着了，你只要有个打印的戒指，不论你做什么事，他们都要听你的。还有衣服，还有他用一个细麻衣给他穿上，还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这都是非常经历的话。所以第一小点说到戒指、衣服和金链，描绘基督升上诸天时所领受的恩赐，他已将这些恩赐传给召会。 A 小点，打印的戒指表征圣灵在基督的信徒里面和身上做印记。你们知道这个打印，如果你有一个打印或者是一个印章，我有一个印章在我的书架上，我用它来印在我的书上。当你把那个印章印在说是上面是 Ed Marks 的名字，不论你的名字是什么，把那个印章印在那个书上，你知道吗？有三件事情与这有关。第一个就是这个印的形象，这个印的形象就在那张纸上。第二个，那个印，那个打印的那个墨水也进到那个书上。临后保罗说，你乃是基督的信写在你们心上，不是这个外面的印，乃是这个奥秘的印。 我们乃是用活神来写在你们心上，这样人就能够在你身上读基督，认识基督。所以当你有这个印记的时候，你也有这个印，然后你也有表征你是属于他的，所以你有这个印记，还有这个与他的合一，然后就是也是属于他的。所以我把这个印章印在这个书上的时候，表示这本书是属于我的。我们都被圣灵的印记盖印了，而且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到，我们都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直到得赎的日子。这就表示他继续不断的在这里在我们身上盖印，这样别人能够看到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多。然后那是活神的灵，是神圣奥秘的印在我们里面，他就把他自己更多传输到我们里面，我们与他更多的和调和，这样每一位都可以看到，当他在我们里面盖印，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你知道有个故事，有个见证，尼弟兄给我们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人他来跟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打牌，不知道什么样的牌。结果那位先生说，我不能打牌了，你看到吗，我这个手他们是属于主的，虽然我想打我也不能打，这些手是属于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越得着印记，人就越看见这个人是属于主耶稣的。我们还可以讲很多，但是我就说这么多。 B 小点，衣服表征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义，并且做我们活出来的主观的义，使我们够资格有份于羔羊的婚娶。所以在诗篇45篇第9节，这里有一幅图画，讲到有君王的女儿王后穿戴合肥金子站在你右边，这表征她是穿着的是客观的义，借着她的称义被神称义，是照着神的义。然后13节又说到，王女在君尊的住处极其荣华，我很喜欢这个话，基督是我们这个君尊的住处。我有一个家，我的家乃是君尊的住处。当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就变得非常荣华。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荣耀呢？因为他的衣服是用金线交织成的，这个交织编织的工作乃是基督知道我们里面，基督知道我们里面，他是交织到他知道我们里面。就像这位亲爱的姊妹，有一次我在这里交通到一个结晶读经，就是马太福音，这里有24章，那里讲到说给他们食物，当主回来的时候，他愿意看到我们是给别人食物的。我要强调给他们食物，并不是说我就说哦，这个是可以做镜框了，就好多人都给我这个镜框，就是给他们食物。那有个姊妹，她把这个编织出来，像织出来，所以呢，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了，右边就是给他们食物，左边也是给他们食物，在我桌子上也是给他们食物。哎，弟兄，你该做什么？给他们食物。但是我再回头讲，好，我是讲到这些编织。当有些东西知道你里面是很痛的，是吧？有些东西知道你里面，这个刺绣到你里面是非常痛的，但是忘掉这个痛吧，乃是一个享受，对吗？是一个非常细的对基督的享受，为着我们生命的长大，直到在生命里的成熟。 C 小点，精炼表征赐给顺从之人圣灵的美丽，彰显于服从上。带链子的景象表征已被征服并制服的意志，以服从神的命令。 陈实弟兄讲到以色列子民，神说他们是一个印着景象的人，景象表征我们的意志，这是什么意志？表示他们是很背叛的。但是这里，这是不是太美妙了？我们需要向主祷告，主啊，我愿我的意志，我愿你能够把这个金链这个挂在我的意志上，因为主说这个是乃是美圣灵的美丽彰显于服从上。圣徒们，我每次听到这个顺从这个字，很早以前我听过这个话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是在旧约里面你需要顺从，要服从，要顺从顺服。后来到主的恢复又讲到喜乐喜乐，如果你享受你就顺服。但是请你们注意听，圣徒们，当基督是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乃是一个顺从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接触他，我们爱他，我们享受他，那个生命就成为我们的顺从，那个生命就成为我们的服从，那个生命就分赐到我们的意志里面，成为我们在他面前的美丽，在他面前的美丽。好，来到第二小点，照着属灵经历的顺序，首先我们接受盖印的灵使我们得着救恩，然后我们接受义袍开始活基督。为着活基督，我们的景象必须带上链子，我们的意志必须被圣灵征服并制服。我们需要祷告，主耶稣啊，征服我的意志，制服我的意志，因为你是圣灵的，以你这圣灵的实际来征服制服我。主很少听见这样的祷告，他会非常喜乐的听见这样的祷告，应验这样的祷告。主啊，制服征服我的意志，以你自己是这个圣灵的实际，这样我的意志是有精炼的，就是神的性情，然后我们在他面眼前就成为美丽的。第二终点，约瑟从死牢里复起并登高位之后，就娶亚西娜为妻。亚西娜描绘基督在被以色列人弃绝的期间，从外邦世界取来的召会。这下面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意思就是使之忘了；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亦加倍繁衍。这就是为什么约瑟这样做。约瑟宣告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我想问你们，你需要神使你忘了一些事情吗？我等一下，等等你们。神使我忘了一切，很多的时候对我们的难处有很多这个好的记忆力，我们对那个生命读经不大有好的记忆力，哦，那个弟兄1977年对我做了什么事。但是请你们听，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就表示他的困苦是从他的父的全家来的。我不是要你们记住这个，但是在我们经历里面，我们很多的难处就是从教会生活里来的。我们还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在成熟的过程当中，约瑟看到了，哦，不是，摩西在这个旷野看到这个荆棘当中的火焰。生命读经是讲到说，那就是一个团体的荆棘，教会是团体的荆棘，那我们每一位都是荆棘。这就表征三一神在这里蒙救赎的人里面焚烧燃烧，这表示三一神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是荆棘，但他在我们里面燃烧，他救赎了我们，但是我们仍然是荆棘，我们仍然是荆棘。所以我坐在旁边的弟兄，你却没有注意发现你的刺了他，你都不知道你得罪了他，但是你又得罪了他，你就做这么一件事就得罪了他。我真的很惊讶， 我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就这样的受苦，你在那边做见证，然后你看看前面第一排的，结果那弟兄的头低下来，你就说，哦，主耶稣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为什么要做见证，为什么那弟兄他们头低下来，他们头低下来是因为他们很累，他们不反对你的，不是为着你。所以看到吗？所以我们不应该在那个范围里面。但是我的点就是，我们很敏感，我们很敏感。我还记得李弟兄有说，说安娜汉的召会经过了很多的风波，他说，哎，弟兄，这个圣徒们经过了很多的风波，所以呢，圣徒们都很敏感，所以当你摸他们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你在摸着这些很敏感的人。我就跟我讲，我就说，主耶稣啊，我也是很敏感的，主啊，拯救我，但是我们需要祷告，神啊，让我忘掉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我要忘记背后，我要进到这个基督在我的前面，我愿意忘掉一切背后的事，能够来到追求这个目标，要得着基督是在我面前的冠冕。然后又宣告说，神使我在受苦之地加倍繁衍，是在我们受苦之地，神使我们繁衍，不只是繁衍，而且加倍繁衍。第三大点非常的宝贝，约瑟一生的记载乃是那灵管制的启示，因为那灵的管制乃是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我要读一下，我先读刮胡里面的话，先读一下这个刮胡里面的话，就在生命中做王的生活。哦，对不起，我先不读刮胡的话，就是那灵的管制比那灵任何其他方面都高，那灵的管制比那灵任何其他方面都高。那我们再来回头来看这个刮胡里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那灵的管制呢？那灵的管制就是在生命中做王的生活，就是在神国的实际里受神圣生命约束并限制。你没有办法在生命中做王，除非你是被生命来管制你，除非你是在神圣的生命的管制之下。所以圣徒们非常的惊人，当主来到这个百夫长，他碰到那个百夫长的时候，说一个罗马军队的一个外邦人，他的仆人生病了，生病了快要死了，主说，好，我去你家里来看他。他就说，主啊，你不用来我舍下，只要说一句话，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得医治。他说，我们很容易把这个读越过去，他说，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你的天然的观念说，他应该说我也是个有权柄的人，因为我是百夫长，我有权柄。但是他不是这样说，他说，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我对这个人说去他就去，我对那个说来他就来。他认识主乃是一位在权柄之下的，他是在父神的权柄之下，这是何等的启示。他说，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为什么主有权柄？乃是因为他是在父的权柄之下。为什么那个百夫长有权柄？是因为他是在一个权柄之下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权柄之下才能够掌权，在生命中做王。我们要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所以主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人有过。主因为他看见主是在权柄之下的人。第一终点，虽然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满了属人的感觉和情绪，他却保守自己和所有的感觉都在那灵的管制之下。 他亲民智慧且有辨识地对待他的弟兄们，按着他们的需要管教他们，好成全并建造他们，使他们能成为团体的子民，生活在一起，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在约瑟的故事中所表显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神的生命。约瑟在神限制下的生活是基督为人生活的描绘，彰显神圣生命的成熟与完全，并且带进神的国。特别这个约翰的经节让我们看到第三重点，在约瑟对待他哥哥们的事例中，我们看见他过一种镇静的生活，亲民的生活，有辨识的生活，带着对他哥哥们的爱。这是一种否认己的生活。圣徒们，我在说主在我们的灵里，他是我们的生命，那个生命乃是一个否认己的生命，他是一个否认己的生活，作为国度生活的实行。第四终点说到最有能力的人乃是有力量不做他所能做的事，这是真正的否认己，真实的背十字架。约瑟可以做很多事情对着他的哥哥们，因为他们这样的对待他，但是约瑟里面非常有力量，因为他有神的同在，他就有力量不做他所能做的事。主也是这样，你们也知道彼得他把一个奴仆的耳朵砍掉，结果彼得非常的强，他就把人家的耳朵就割掉了。你要知道必须很强啊，他没有去砍到他的肩膀，他砍他的耳朵，非常的强，但是主就把他那个耳朵又把他放回去，说你在做什么彼得。他就说彼得很鼓励我，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砍人家耳朵的人。好，然后呢，这是主说什么，说你难道我难告不能够，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派遣十二银多的天使来吗？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不是他的旨意，他要我来背十字架。好，第五终点说到约瑟晓得是神差他到埃及。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他对他的弟兄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保罗在罗马八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之话的实际，就是万有互相效力，叫我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让我们能够磨成神长子的形象。这是保罗在罗马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之话的实际。约瑟接受他弟兄们对他所做的一切，好像从神接受的一样，他也安慰那些得罪他的人。他有何等的恩典，他的灵何等超绝。你在你天然的生命里能够这样吗？我不能。但是你要想到基督徒，做基督徒不是是不可能的，但是主特别是专家对付这些不可能的情形，他的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你们看看约瑟说什么，虽然你们的存心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然后他继续说，你们把我卖到这里，但是请你们不要在这里难过。我们自己会说你们应该很难过，你们实在是对我做了件坏事，你们真的是这样对我太差了。他还跟他俩说，你们不要对在自己里面忧伤，他这样说，他说因为你把我卖到这里，但是神把你把我差遣到这里来，你们把我卖给那些米甸人，结果他们把我带到巴提凡家里，说你们不要自忧自恨，所以不是你们差我来，乃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到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遣 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所以第四大点，约瑟因着受苦并否认己得了生命供应的丰富。百姓为了要从预表基督的约瑟得粮，必须付上四种代价，他们的银子，他们的牲畜，他们的田地，以及他们自己。第四大点，银子代表便利，牲畜表征生活的凭借，田地代表资源。我们如果把这些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更多生命的分赐。最终他们这些都没有了，不够，所以他们就必须把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卖给约瑟。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全人献给主，卖给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最上好的享受，为着主享受上好的份。第五大点，赐给约瑟之宇宙的福，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其中一切都是新的，做基督和他信徒的福。我要交通，已经交通了这个第一终点了，我就跟你们交通雅各连同约瑟生命的结局乃是祝福的生命，这是他发亮到了顶点，这是第一终点的后面。只有神是新的，任何远离神的事物都是旧的。第二终点，我要跟主祷告，主啊，我没有办法来处理，你把这一切都带回到神里就成为新的，任何归向神的事物都是新的。得更新的意思就是归向神，并且有属神的东西放进我们里面，使我们与神调和并与神适一，为着身体的生活。最后一点，接受神做我们新样之祝福的秘诀乃是把每一事物带给神，并让神进入每一事物，赐给约瑟之宇宙的福，意思是到处都是福。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如何，到处在这个会场里面到处都是福，我们的赞美会把一切堕落的咒诅转为祝福。好，我停在这里，让我们与旁边的弟兄姊妹们有30秒到1分钟的祷告，然后弟兄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